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在2010年3月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3次会议上，三名联合国特派专员向大会递交了年度调查报告，其中提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人权侵犯还在继续。在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些年，几乎每年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都会公开有关法轮功被迫害的报告，比如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折磨以及被折磨致死的事例等等。今年的报告除了这方面的内容，还有几个和以往不同的特点，比如着重提到了一些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虽然自己不修炼法轮功，但是也被中共非法关押，甚至也被施以酷刑和心理上的虐待，其目的就是逼迫他们放弃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在今年的年度调查报告中，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还谈到，中共当局用最制度化的方法来打压异议人士，还给法轮功学员扣上莫须有的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
比如法轮功修炼者，他们经常被指控犯有政治罪，并扣上通过破坏国家统一、颠覆国家政权或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这些人被捕后，不仅面临酷刑折磨的高风险，这个集权国家还常常用判劳教作为政治罪的刑罚。劳教采用了压制、羞辱和惩罚手段，其目的在于改变被拘禁者的人格，以达到破坏他们的意志。
诺瓦克还注意到，当他在中国和一些受到中共迫害的人士谈话的时候，这些人很害怕受到中共的报复。
在中国，很多被拘押者是如此害怕同我谈话，即使只是一个一般性的谈话，并没有提到任何危险的问题。哪怕是在向联合国特派专员提起投诉这种行为，对很多人来说都已经是在冒很大的风险。其他有胆量的被拘押者也只是在我保证谈话秘密进行，并且在报告个人案例的附录中不会包括他们的叙述时才同意和我谈话。针对同我面谈的被拘押者进行报复的可能性，严重影响了我的查访工作。
我们今天请来了评论员贺斌先生，和我们一起来看看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中共在谈到法轮功的时候，经常说法轮功颠覆国家政权，用这个来说明他的迫害是正确的。那么法轮功今天的这些行为，比如上访、发传单、在海外有抗议活动等等，是不是真的能够颠覆国家政权呢？
如果说啊，因为法轮功学员这个上访啊、讲真相啊、揭露中共的迫害啊，你说这个政权被这个最后被颠覆了，那你不能说是法轮功把它颠覆的，那是因为中共他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被民众把它揭露出来，然后失去了民心，是共产党自己把自己给整垮的。
你觉得中共和国家可以划等号吗？
当然不一样了，政党跟这个政府完全是两个概念嘛。中共呢，他就是把这个国家呀，好像他就是这个国家的化身了。他就长期这种洗脑啊，这种教育、这种宣传嘛。一个政党，像中共总共才几十年的历史，对不对？那你看，就这个中华民这个国家啊，和中华民族啊，那从那个好几千年的历史了。所以这个一个政党跟一个国家完全都是不同的概念嘛。所以你说，共产党你说垮了，你还真不能说这个国家就垮了，这个、国家还在。你可以说这个政府这个换了，但这个国家还是在那儿的。
那么如果说这些法轮功学员的上访、发传单、鼓励中国人退出中共的所有的党团队组织发生在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当地政府会有什么反应呢？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嘛，他在西方国家这没有什么，这是一个民众的这个基本权利嘛。那中国的宪法里头也是这么规定的，人有信仰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只是共产党呢，他说一套做一套，你知道吗？他不让人民去真的履行这个宪法规定的权利而已。
三退活动，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是法轮功学员发起的。假设我们在美国或者欧洲有一个组织号召大家退出当地的执政党，就是搞起一个很大的退党活动，那么当地政府会迫害这个组织吗？
政府他不会来对这个，因为这是你民众自己的权利嘛，就是你加入一个党或者说你退出一个党，这是完全是自由的。在美国的话，你说不过哪个党执政的时候，那还有一个在野党，在野党他天天就在攻击你这个执政党的，他也可以组织很大的这种反对派的这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正常的、非常健康的一种关系。
刚才我们听到说，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说，被中共迫害的人很害怕和他说话，都是要求不要公开名字。那么在其他专制国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你用恐惧感来那个来统治那个老百姓啊，这是这个独裁专制国家的一种常用的手段。只是不过呢，就是相对于别的国家来讲的话，中共呢是最彻底的，因为他这个是把这个党支部他是无所不在的。那他不但他要可以动用这种公安国安啊各个单位啊来监视你，连街道居委会，甚至连那个学校哈，从大学到小学，连他都要发展，都能发展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人呐、啊，监视员呐、啊，这个信息员呐、啊，来监控你。他通过制造这种恐惧感，就是不但控制你的行为，连还要控制你的思想。这是共产党他的维持统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吧。
那老百姓有没有可能做到不害怕呢？
一般人来讲呢，肯定都是害怕的。生活在共产国家的人嘛，他像中国人呢。就是长期的处于一种就是被中共这种高压统治一下，各种政治运动整下来以后，那种一种害怕的感觉，那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是觉得哈，就是老百姓还是有一条出路，就是说当有的人不害怕的时候，特别是那种有信仰的人，你比如说法轮功学就有精神信仰的人哈，他常常的克服自己内心和环境带来的那种恐惧感，那么当这些人站出来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那么实际上间接的也就是在维护所有人的权利。那么作为就是说一般来讲比较害怕的民众呢，你不要站在中共的立场来责备这些人一样，来责备你们为什么要跟中共怎么怎么样啊，而是应该真的要理解敢于站出来的这些人，这些先驱们，他们在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在就是面对中共的恐惧感哈、啊、他们能够克服那种恐惧感，能够站出来的话，实际上是对所有的民众都是有非常好处的。所以只要大家首先克服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就是说一遇到恐惧，他首先站在中共那方去责怪，好像敢于挑战中共的这些人，你敢于站出来之后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这种恐惧感就会越来越小。
中共是不是真的很强大呢？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你才会恐惧的，那么中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强大呢？
你说他为什么要制造恐惧？那制造恐惧恰恰就是因为他不强大，但是呢就是说至少他就是不在理，就是他是一种就是说强权嘛，他是没有道理。比如说你说人我有人有天赋人权啊，你宪法也说你有信仰自由啊，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啊，可是你为什么又不让我这么去做呢？就是说因为他首先不管是从法律上啊，包括从他自己那种宪法上来讲，他都是阳奉阴违吧，所以呢他自己不在理上，所以呢他就理亏，所以理亏呢他就要制造这种恐惧感。所以你说他是强大还是不强大呢？所以实际上只要老百姓真的能够克服内心的这种恐惧的话，我觉得他的中共实际上是一点都不强大。你像他打压法轮功这么多年了，也确实是动用了那么多的残酷的手段啊，整人的手段都用上了，但是法轮功学员并没有屈服，而且还在不断的走出来，就是说讲真相啊，让更多老百姓能够明白啊。所以说中共他这种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假的。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这次节目讲的是今年三月份，三名联合国特派专员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了年度调查报告，其中提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人权侵犯。评论员贺斌先生针对人权报告中的内容分析了中共不等于中国，法轮功学员不是在颠覆中国这个国家，而是在揭露中共这个政党的罪行。其实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强大，正因为它不强大，所以它才要制造恐惧，让中国人民在恐惧中不敢反抗它的暴政。只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怕中共，才有可能真正摆脱被它迫害的命运。好，听众朋友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